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5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本期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英语顿将带您了解美国空军科研人员正在研发的自制管理技术。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的日期和地点都已经确定，但川普总统没有说明这一历史性的会晤具体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川普总统在白宫说，美国一直跟朝鲜保持接触。他说，我们实际上已经拟定出了时间和地点，不久就会公布。川普总统此前曾经暗示说，这一首脑会晤可能在板门店举行。不过韩国总统府一位官员星期五说，韩国方面尚未接到美方的有关通知。朝鲜从5日星期六凌晨0时起启用新的标准时间，将平壤时间调快了30分钟，与韩国的标准时间相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首脑峰会期间，主动提议统一双方的时区，与韩国的标准时间保持一致。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这是历史性的首脑会晤以来，实现民族的和解与团结，南北双方合成一个，相互配合的过程中的第一步实际措施。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本月22日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朝鲜问题，以及即将举行的美朝领导人会晤。川普总统星期五对媒体表示，美朝正在进行务实对话，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将于近期公布。川普曾经表示，他希望在韩朝非军事区会见金正恩，但是白宫的幕僚则倾向于在新加坡举行会晤。韩国总统府的发言人星期六也发表声明说，文在寅和川普将就筹备美朝首脑会谈的方案进行集中磋商。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从国家大事到吃饭穿衣，都要听听民众的意见。追求时尚的人也不再翻阅时尚杂志了，而是登录社交媒体网站，到 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上看看网络达人怎样重新定义美的标准。就连时尚界的专业人士也不敢忽视他们的影响力。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美中该不该打贸易战，美国老百姓也来说两句。什么是潮流，什么是趋势，网上达人才是时尚的风向标。另外，谷歌和李维斯联合推出的电脑夹克你买了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升级，双方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贸易战该不该打，如果真的打起来，是谁的错，谁输谁赢。我们来到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上，听听美国老百姓的意见。
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威胁要对美国的农产品、飞机和汽车增收关税。这场贸易战到底要不要打呢？
Which facts do we want? So,
我们还要多少事实？我们和中国的贸易赤字是5000亿美元，中国拥有美国5%的国债，他们不希望打贸易战，我们也不希望打贸易战。我们对华出口不多，可是进口的代价可能会升高，商品价格会上涨。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我认为要谈判，中国向我们的汽车增收25%的关税，可是我们只增加2%的关税，我们只是想稍微公平一点。
We're going to give you guys some. Why can't they give us some?
如果我们向你们加税，你们为什么不向我们加税呢？这就是针锋相对。谁说只有我们可以给别人加税？
I don't think it's likely.
我觉得打不起来，因为全球经济中每个国家都是相互依赖的。不过我认为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公平交易。
It's a necessary element for every country globally.
I think a lot of wools being pulled over our eyes.
我想我们被障眼法蒙蔽了。我们听到很多关税的争论，说要增收关税。我觉得会真的加税吗？不会，我觉得才不会呢。我们只是威胁一下而已，双方已经威胁了很久了。
我们可以避免的，我们不需要再来一场第三次、第四次世界大战。
China doesn't...
如果中国不做调整，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让步。
我会继续祷告，再祷告，多多祷告。
当然，担心肯定是有的。总的来说，自由贸易有助于全球经济，可是任何贸易总是有赢家和输家。我们只想稍微公平一点，谈判可能比较好。
We live in Washington State.
我们住在华盛顿州，对波音等行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华盛顿州的种植苹果的农民，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向中国出口。
商品会涨价，比如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和那些我们的日常用品。
我当然担心了，我做生意赚钱生活，可是我能怎样？我不能打烊待在家里吧，我只能挺住继续做下去。
对我影响不太大，因为我们不是大消费者。如果我们再年轻一些，那就会有问题了。
这里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对一个普通中产阶级来说非常非常困难。如果我们再咎由自取，导致中国增税，那么中产阶级的生活就更艰难了，非常艰难。
取决于谁对技术的需求最大。美国是技术领先的国家。
可能是我们被惯坏了，我们在这里被惯坏了。如果中国愿意，他们可能把美国的国债全卖了，他们是债主，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受的伤害更大，美国肯定是美国。
没人会赢，贸易战中不会有赢家。双方的民众买东西更贵了，而公司会照样赚钱，没人会赢。
为什么不公平贸易呢？如果大家吸取教训，相互信任，公平平等，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虽然美国民众对该不该打贸易战、谁输谁赢意见不一，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希望中国遵守 WTO 公平贸易原则，停止侵犯知识产权，消除贸易壁垒。美国万花筒叶凡报道。
现在从国家大事到吃饭穿衣，都要听听民众的意见。追求时尚的人也不再是翻阅时装杂志了，而是登录社交媒体网站，到 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上看看网上的达人是怎么样重新定义美的标准。就连时尚界的专业人士也不敢忽视他们的影响力。
美妆品不仅仅是用来化妆的，而且还会赋予你力量。不信就来问问纽约的传媒公司 BeautyCon 的一位时尚粉丝。
美的不仅是表面，是你的感觉。
美是没有界限的，是你想做什么，怎么去表达自己。 BeautyCon 传媒公司的焦点既不是超级模特，也不是时尚编辑，而是社交媒体上那些颠覆时尚行业的普通人。这些达人拥有千百万追随者，他们正在这片一度是专业领域里开辟出一条新路，或是时尚业界内人士重新思考美的观念。
现在已经没有哪一个出版社可以断言什么是美，或者健康和养生是什么意思了。现在年轻一代正在和消费者展开对话，而消费者就是他们的朋友，既是朋友又是粉丝，是一种双向对话。
孟加拉裔美国人纳贝拉诺尔是穆斯林，是网上时尚达人。他和沙利汉诗美甲产品公司以及 Benefit 彩妆公司合作。
很多时候人们以为大尺寸的人放任自流，或者提倡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有私人健身教练，常去健身房，努力吃健康食物，过健康的生活。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自虐。
爱自己，接受自己是关键。 发型师东吉欧斯泰勒斯刚开始是在 Instagram 上展示他的假发收藏，现在他已经和尼基米娜、碧昂斯和蕾哈娜等艺人结成了合作伙伴。
我绝对是一个异类，我喜欢叫自己外星人。
正是这种原创性和亲民感在网上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连大品牌都想要加入。雷伊·博伊斯在 YouTube 上拥有180万订阅者，和封面女郎彩妆公司合作。
我觉得他们听到了我们的心声，他们努力去了解我们，不仅去改进封面女郎彩妆品，而且还改善和时尚达人的合作。
这些社交媒体上的明星把热情转化成真正的商业，同时带领大家一起往前。
美就美在给大家带来欢笑，美就美在让大家开心，美就美在让大家自信地做自己。
另外，时尚观念也受到技术的影响，电脑改变了服装的生产销售，还改变了我们对时装的理解。
想象一下，把电脑像夹克衫一样穿在身上，这个设想已经成为现实了。
有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的夹克衫就会震动和发光，告诉你有人给你打电话。
摁一下袖口就可以导航。把手机和耳机跟衣服上的这个装置连接起来，就可以听音乐。这就是谷歌和李维斯服装公司的联合产品。
你可以使用手机上最重要的功能，眼光却不需要离开路面。
这项由谷歌发明的可以水洗的技术被缝进了夹克衫的袖口里。
These are highly conductive fibers.
这些是高效的传导纤维，非常牢固，可以纺织到普通的丹宁布里。这是一个平台，它的设计就是把这种技术用到任何一种服装上。
这项新技术还可以用于生物工程纺织品，比如在实验室中用酵母细胞制成的丝绸和皮革，这些材料既是天然的，也是人造的。
我们把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革命性材料，拥有最好的天然品质，又有最好的设计和工程。
设计师通过技术设计出从未有过的裁剪和图案。
现在设计师有了一套新工具，可以设计出以前无法设计的东西。我们可以运用电脑来设计以前靠个人无法创作的图案和造型。因为计算和技术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利用电脑计算来改进设计。
时装设计师说，他们必须更加精通技术，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另一方面，技术也改变了时装潮流。社交媒体的盛行意味着不仅是设计师来决定流行时尚。
Fashion has been democratized.
时装民主化了，很多时装受到那些毫无设计经验的人的影响。
时装市场和营销也越来越依赖于技术。顾客只要在网上买过一次服装，他的资讯就被收集起来，通过个性化诱导让他购买其他产品。
When I connect online,
我上网买了一个品牌后，他们就知道我了。我感觉他们像是认识我了，他们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喜欢什么，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也可以在网上购买李维斯智能夹克衫，每件售价是350美元。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谁是美国最具标志性的当代电影导演？另外，机器人咖啡师会不会取代星巴克？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最近为过去25年来最具标志性的电影导演之一维斯·安德森举办了一个庆祝活动，在电影布景中举行研讨会和现场音乐会，大家举杯畅饮，不管是忠实观众还是新来乍到，都能从活动中获益匪浅。
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5天的活动，回顾维斯·安德森的杰出电影艺术。除了放映他的代表作，还举行了研讨会。活动包括音乐、美酒和艺术爱好者沙龙。
我们刚刚重新开放了这个剧场，华纳兄弟剧场是我们的新场馆，是史密森剧院的一部分。美国历史博物馆肯定会有美国电影，那么为什么不从美国最喜爱的当代导演开始呢？
维斯·安德森的影片以怪异著称， 他拍摄了九部影片，其中的画面和人物都笼罩着独特的安德森式的柔和色调。他的电影世界构成包括超现实的环境、严谨的构图和精心策划的内部场景，更像是精巧布置的玩偶屋，而不是真实生活。
他关注每一个元素，你在银幕上看到的每个元素都是有特定目的的。
安德森的影片天衣无缝地跟随着片中人物在宇宙中旅行，无视有形的障碍和墙壁。他执着于精准的对称，在最意想不到而且似乎不恰当的地方运用慢镜头的戏剧效果。当然，安德森的招牌手法是不带笑容的人像照。
老实说，我想了一下，我白天都没有笑容，不过到这里来让我笑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这样，直到摄像机放到我面前我才笑。有趣的是，当他把摄像机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笑了。
安德森的世界充满了成人和孩子，人物和动物，不分主角和配角。《月升王国》是一部关于初恋的电影，
太尴尬和别扭了，非常真实。
布达佩斯大饭店反映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论。
Why do you want to be a lobby boy?
Who wouldn't?
It's such a small world that he makes so large.
饭店那么小，可是他把它拍得那么大。他的拍摄画面的手法是，在影片开头通过物体上山来显示这个饭店的渺小，然后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这个小饭店里度过，而故事却远远大于故事的场景。
穿越大吉岭描写了无穷无尽的自我探索，
就像是好几段旅程，他们就在火车上穿越印度。影片层次丰富，非常优美。
安德森的秘密在于关注角色，观察他们在镜头前打开心扉。在他的世界里，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和一部摄影机，谁都可以成为剧中人物。
马里兰州的切萨皮克湾是全国闻名的牡蛎和螃蟹产区。一个名叫牡蛎康复合作伙伴的机构把饭店丢掉的牡蛎壳收集起来送回到水里，每一片牡蛎壳可以为大约十个小牡蛎提供育婴房，为生态系统带来很多的好处。
在很多海鲜餐馆的菜单上，牡蛎是一道很受欢迎的菜，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麦克蟹馆里也不例外。马里兰、维吉尼亚和华盛顿特区有330多家餐馆回收牡蛎壳，麦克蟹馆就是其中之一。
这对我们是双赢，对环境也是双赢。
这个项目在2010年开始时只有22家餐馆，现在麦克蟹馆是10大回收餐馆之一。
They make the list every year.
他们每年都上榜，今年总共回收了822筐，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我想我们的顾客多，他们知道我们在回收牡蛎壳，他们知道这对环境有利，对切萨皮克湾有利。
托尼普莱斯每星期来2次收集牡蛎壳。用卡车把壳运到这个设施，开始下一个程序。
我想我们今天回收了130筐，满额了。牡蛎壳要晾晒一年，经过风吹雨淋，让里面的组织腐烂掉。我们身后是洗壳机，里面有高压水枪，可在里面翻转，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出来时像这一面白白亮亮的，而不像另一面生的壳有点灰色。
这些壳就成了牡蛎的育婴房。这里是马里兰环境科学中心长号牡蛎繁殖场，工作人员正在把幼苗附着到干净的牡蛎壳里。
我们拿来成年牡蛎，让它们产卵繁育幼子，然后我们在这里培育这些幼苗2到3周，成熟后我们把它们附着到壳上。
这些幼小的牡蛎叫做贝苗，现在紧紧地附着在再生的自然壳上，然后再放回到切萨皮克湾里。它们将在这里成长壮大，增加牡蛎数量。这些由回收牡蛎壳建造的人工珊瑚礁帮助过滤海湾里的水，同时也为其他的水下生物提供家园。
喝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可以让你精神振作，不过咖啡吧并不是24小时都开着。
现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一家技术公司发明了一种机器人咖啡师，随时为你提供温馨的便利。你出同样的价钱，智能咖啡师就能和星巴克一样为你端上一杯特制的咖啡。那智能咖啡师会不会取代传统的咖啡馆呢？
这位忙碌的咖啡师，不管是白天黑夜，都能为你煮出一杯定制的咖啡。
我觉得超酷的，太新颖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看着机器人为你煮咖啡太有趣了。
智能咖啡师的发明者查尔斯·斯图铎说，这个咖啡师还可以解决各大洲面临的一个问题。
咖啡很普及，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就是咖啡既要品质非常好，又要方便，质量稳定，而且要按你的口味来煮，也就是要高效地利用咖啡豆和原材料。
斯图铎创立了 Brigo 技术公司，发明了智能咖啡师。顾客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定制特制的咖啡。咖啡煮好后，顾客就可以到智能咖啡师那里去取了。
不用排队，太好了！只要到那里取你的咖啡，然后开始新的一天。
我创立这家公司是考虑到我们西方人消费高品质咖啡的习惯，我们常常很浪费，不知道这些高品质咖啡豆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怎么到我们嘴里的。我们希望我们不仅解决了咖啡质量和便利问题，而且最终要饮水思源。
斯图铎的长期目标是为顾客和种咖啡的农民之间牵线搭桥，比如危地马拉的这位直销供应商，这可以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来做到。
Maybe the farmers have some issues.
农民们可能有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搭桥项目，比如农民说请求帮忙解决水利问题，或者一个小型合作社的鼓风机坏了请求帮忙。我们如何利用本世纪的技术，用不同方式给人们牵线搭桥？咖啡是大家相关的共同点。
星巴克等著名品牌把盈利的一部分捐献出来，改善为他们提供产品的农业社区。那这个肩负社会使命的智能咖啡师会不会取代传统咖啡馆呢？
这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我肯定我们会去智能咖啡师那里，而不是星巴克。
斯图铎说，智能咖啡师和人类咖啡师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
It's a big market, and so there are specialty coffee shops.
市场很大，特色咖啡店里有很多训练有素的咖啡师，我不认为他们会被取代。我是说，智能咖啡师有存在的市场和时间，不过市场很大。想一下，深夜在一家医院里，到哪里去买高品质咖啡呢？早上5:30在机场，哪里有咖啡？因此，我们希望把高品质体验送到所有那些被忽视的地方。
目前 Brigo 技术公司制造的智能咖啡师只限于奥斯汀地区，不过他们计划要向其他城市推广。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在本期英语端的开始，我们将关注美国空军科研人员正在研发的自制管理技术，随后我们将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野战训练演习情况。在节目的最后，北约英军的狙击手将为我们演示如何在野外进行隐蔽和潜伏作业。
如何界定自制管理技术是个很难的事情，我认为自制的定义取决于相关的背景。我们真正关注的一个要点是，当我们讨论自制，我们是在探讨决策问题，我们是在探讨应对变更的环境而需要做出的决策。根据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的丰富性，自制的定义就会有所不同。 我认为我们在审视我们创建的这个框架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框架就利用了自治定义并非一成不变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如何将机器的学习运算程序运用到无人驾驶的飞行系统之中？操作人员在人机组合方面如何与这套运算程序实现互动？然后我们又如何采取行动，并对整套行动进行协调？请注意，我们是在与一套综合系统进行互动。这整套系统怎样才能进行综合运算？我们希望这个自治框架未来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在空军技术学院自然是关注自治系统的军事应用。我们怎样做才能让这套自治系统为我们的战斗机服务，让系统变成有用的工具呢？具体而言，我们的一位学员正试图把我们的自治框架应用在一架安装有多台发电机的无人驾驶飞机上。它能够展示对飞机姿态的部分控制，可以让无人驾驶飞机绕过一些障碍继续朝目标飞行，这让我们相当激动。这是个相对简单的应用，但令人激动的是，我们能在所产生的效果上进行扩充，让这套自治系统能够对无人驾驶飞机实现更有趣的姿势控制。
对于自治系统，特别是人机组合领域而言，机器能够理解人类的思维十分重要，尤其是未来人机组合需要互动的时候。所以，为了让机器了解人类的思维，一个方法就是启用机器学习的功能来了解人类的状态。空军技术学院在机器学习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人类的状态分析，因此我们给人装上了传感器，试图利用机器学习功能来确定人所处的状态，比如人类目前的工作负荷有多大，他们的决策是否坚决。
我们在合作行为控制方面有很多研究项目，从飞行编队到广泛合作领域的探索与操作，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更有效率。有时是需要替换前沿部署的人员，还有枯燥、肮脏与危险的任务；有时需要让一位操作员驾驭多个系统，提高执行任务的效率。这些都是为了完成我们的领导人赋予国防部的目标，尽可能降低人力与财政成本。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自治技术融入我们的系统，让这些自治系统实现彼此合作，如果我们能够减轻操作人员的负担，提高效率，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And do that with as low a human cost as possible and a low dollar cost. So if we can make them more effective by building autonomy into the system and furthering that by making these autonomous systems capable of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if we can relieve some of that operator burden, make them more effective, that's what we're after.
2018年2月13日到1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轻型装甲侦察营第一连的官兵与美国陆军第11装甲骑兵团的官兵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举行活动，庆祝共同完成野战训练演习的轮换。
Report.
Nation has company. All prisoner accounted for.
野战训练演习的目的是营造一个具有真实挑战性的训练环境，让参演部队在海外部署之前增强备战能力。
2018年2月27日，美国海军陆战攻击连的成员在夏威夷的陆战队基地进行了泥泞作战训练。他们驾驶两栖攻击车辆穿越纽皮亚赫马湿地的不同地段，提升周边环境保护区的土壤活力，同时为陆战队员们提供一个训练的机会，提升战斗能力。过去30年中，夏威夷海军陆战队基地与比邻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长角鹬等濒临灭绝的水鸟和平相处。陆战队员们每年都驾驶履带车辆在沿岸的沼泽地带来回行驶，撵出疯狂生长的岩角草，带出鸟类爱吃的甲壳类动物和小鱼。车辆带出的泥土同时为鸟类提供了做窝的材料。
在创业第五季节目里，我们将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和创办拉多利塔公司的约瑟芬和加斯顿谈一谈，他们根据祖传的食谱制作牛奶焦糖酱，让这个美味的产品从家庭走进了全食超市。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贝德斯坦区，准备找莫尼克·格林伍德聊一聊。他创建了阿卡瓦巴住宿和早餐客栈。他的职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杂志主编变成了客栈老板，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为客人准备早餐。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住宿与早餐经常被简称为 B&B， 这是一种民宿客栈，一般是由一家较大的独立别墅改造而成的。客人们晚上住在自己的房间，早晨就在客栈里用早餐。房东一家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对客人来说是巨大的资产，可以帮助他们深入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莫尼克决定赌一把，要把布鲁克林一栋老旧的豪宅变成世界一流的住宿与早餐客栈。我首先想要了解一下你这个人，告诉我你是谁。
我是谁？好的，我是一个想要过上最好的生活的人。我很乐意做一个客栈老板和五家住宿与早餐客的所有者。我创办这个生意就是为了过上我想要的生活。之前呢，我是京华杂志的主编，当时我经营着美国有关非洲裔美国女性主要的刊物，我一直在写一些报道和文章，你知道，就是关于收入来源多元化和怎么把你的爱好变成事业方面的内容。我说是的，这就是我工作的目的。
变化这么大，是不是有点可怕？
我最早把我的变化告诉我的一些闺蜜的时候，她们都觉得我疯了。是，这是一个很高调的工作，你知道，她们说黑人女性是非常想做这样的工作的。我说我干这个不会死。我告诉我女儿的时候，她的反应非常有意思。她那时候大概8岁吧，我告诉她的时候，她被吓着了。他的脸上充满了恐怖的样子，他说我们以后住到哪儿啊，在哪儿吃饭啊。我就给他解释说我们会有地方住的，我们会有许多房子，我们也会有吃的，你猜怎么着，我们还会在同样的时间吃饭的。他就特别高兴。在那个时候我也明白了，我做了正确的决定。
首次买房的感觉如何？房子怎么样？ 你怎么样把它改造成客栈的？
这房子当时的状况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当时每天开车经过这里，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梦想的房子。然后人们就会看着我，好像我长了三只眼。我觉得我确实有第三只眼，我觉得企业家都有三只眼。那第三只眼就是有远见的眼，是一种能够看到可能的能力。
住宿和早餐行业的规模估计达34亿美元，美国估计有17000家这样的客栈。你需要什么样的贷款呢？
我们用的是基本住房抵押贷款，因为我们住在这儿，利率通常要比住宅抵押贷款低，首付的金额也往往会少一些，这是购买居住用的不动产和商用不动产之间的差别。我们用了很多脑筋才拿到贷款，在我们没钱支付的时候，我们就以物易物。你知道我们有修理管道的管道工，有维修线路的电工。我们说，好吧，你把你的女朋友带到这儿来求婚吧。你说你要结婚了，对吗？我们一起把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
你们还需要其他什么牌照吗？卫生部门是不是派人来？这个过程怎么样？
这方面我们遇到的困难或许是最大的。首先，纽约根本就不懂得住宿和早餐这一行。人们提到住宿和早餐，就会想到农村山峦起伏，而不是布鲁克林城中心。所以这个城市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住宿和早餐行业的法律，也没有建筑标准。我们开业4个月来，确实遇到过一些问题，也有一些麻烦。建筑部门来过，他们说你们不能在居民区中心建旅馆，但我们说这不是旅馆，我们是住宿和早餐。他们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一点，这样他们把所有有关旅馆的规则和条例都套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当然根本无法执行。这个因素给我们的打击很大，我们开业有4、5个月以后不得不关张了。
那关了多久啊？
我想大概3个月吧。但是没想到的是，社区跟我们站在一边，我们请愿，我们在教会布道台上，在商店搞签名，大家都说不能关，要拯救我们的客栈。后来有人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他是一位建筑师，查阅了所有的建筑规定，找到了漏洞。他说，是的是的，你们可以搞住宿和早餐，理由在这儿。他拿出了规定，我们让政府看了，他们说 OK， 就放手了。
新创企业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他们高估了市场的潜力。美国人口统计局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工具，对你的市场规模和目标人口做出一个现实的评估。
我知道每个客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做得更人性化。
你们阿克瓦巴是怎么整理房间床铺的？
是这样的，客人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整理整理，把它收拾得很干净。
啊，天哪，这些枕头怎么办呢？
客人离开之后呢，我们就打扫浴室，里面的香皂和香波都没了，擦手油也没了。不过这很好，因为客人带着这些东西回家了，每次用它们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是杯子，这是阿克瓦巴的杯子。客人回去工作的时候用这个喝水，人们会说那是什么呀？这个字怎么念呀？然后他们就会讲自己的假期过得很好。
你走进这个地方就像时光倒流，你走进了过去，你目力所及各有特点，建筑风格不同，木头装饰各异，仿佛觉得我可以在这里转悠一天，只欣赏木工制品和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比如吊灯，它上面还带着煤气管线和其他旧时代的东西。
拥有一家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有5家该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觉得要疯了。我开车很多，经常一个星期需要去3个城市。不过无论去哪里，我在管理生意的同时，我自己也是旅馆的实际老板。
阿克瓦巴是啥意思？
阿克瓦巴是欢迎的意思，是来自西非的一种口语。我很喜欢这个字的意思，欢迎跟我们的生意有关，而且这个字的开头字母是 A， 是一个朗朗上口的字，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通常在大部分的排名上都会排在第一位，因为人们都是按照字母的顺序排列的。我们问来自荷兰的客人，你们怎么听说这个客栈的？他们说在网上看到赞扬的评论后就访问了你们的网站。在客人上门前，我们或许跟他们没有实际接触，就是社交媒体发挥的作用。
对其他的企业家或者那些有工作但不满意或者打半工或者失业者，不管什么情况吧，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放手去做， 生命太短暂了，不要花时间做一份不能让你感受到充实的工作，不要花时间跟那些不尊重你的人共事。你没有必要相信什么你只能做这种工作，因为你不够富裕，因为你没有大学学位之类的，这些东西都不能阻止你。我是有史以来我这个姓氏第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我有这个权利，你需要从别的地方开始。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这么多。成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进行衡量，莫妮克能够创造自己向往的生活，就像他说的，他现在处于自己生命中什么个位置，需要对自己诚实，然后要有勇气做一点实际的改变。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Aquaba 链接。我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北76街，我们要去找雷伊室内自行车公园的老板谈谈，了解他究竟拿出了多大勇气才在这个行业建立起自己那一片梦想的原野。山地自行车是一种野外自行车运动，它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山地自行车，虽然与其他类型的车子相比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它在山地上行驶的耐久性和表现度更好。雷伊非常讨厌冬天在户外骑车，他发明了室内骑车。室内骑车具有户外骑车的所有特点，只是不受季节的限制。
有一天我坐在当地的一家酒吧，有个家伙骑着山地车来了，我当时28岁左右，对此我感到很好奇。自行车上装着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五颜六色，十分鲜亮，这让我觉得好像又变成了孩子。我看看他带来的一本杂志，我过去没有看过，但是某种改变生活的事情即将发生，我需要清醒一下，所以我去了一家戒酒组织醒醒酒。我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就爱上了这种运动。有一个冬天到了，我实在压抑，我就想为什么不找个废弃的工厂搞些室内的设施，修建一个室内的自行车厂供大家骑车。我看到了一个广告，上面说场地很干净，租金也低。我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小女孩叫 Susie。 我给 Susie 讲了我的想法，她说我觉得非常好，我这个场地对你非常合适。我考虑了几天，然后我就见他，我说我没有什么钱付给你，我所有的钱要用于装修。他说如果行，我头一年免费让你用，但是我需要对房子进行装修，装修花了我不少钱。
他没有在租约上给你提供更好的条件吗？
是啊，所以我看了我钱包里的信用卡，看了看我房子里已经属于我的那部分产权，我于是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干这个，我这一辈子剩下来的日子到底该怎么打发呢？
这个场地对骑车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有太多的东西我无法解释，自行车太令人着迷了，它有某种魅力吸引你。有时候你骑着 BMX 小轮车参加比赛，你真的会尽全力激励自己，你要达成这个目标，这其中有太多魅力了，我兴奋得不得了，就像10岁的孩子压着跷跷板。
自行车公园开业的头5年当中，没有一家银行给我贷款。我没有钱的时候，我去我妈那里借1.5万到2万美元，一直到我秋季重新开张才把钱还给我妈。我债台高筑，仅是支付利息的数目就是惊人的。
极端运动公园的保险责任每个州都不一样，不过其费用每年可高达10000美元，可扣除额为100万美元。你的信用记录怎么样？他跟你签租约的时候有没有查你的信用记录？
没有，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女士，她相信我的热情。她告诉我，这个房子多年来都没有人来租，房顶漏水，房子中间一个大水坑，她也觉得这个地方不咋地，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做生意。是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无数次就直愣愣地坐在那儿，心里想我在干什么呢？我要见什么呢？我要做什么呢？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好的，给我谈谈公园的实际情况吧，比如建筑设计等等，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
按照设计，这个公园的修建是逐步进行的，地面上有一块区域是用颜色涂出来的跑道， 我们把那些对自己缺乏信心的人安排到那里。有时候街上有些对骑自行车没有多大热情的人也进来看看，如果他们可以应对这个地方，他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我们称为初学者的房间。这是大致就是我们给初学者画出的一个地方。这里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在地面上修建的，即便有人骑车摔倒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伤害。
好的，这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这是我们最新发明的东西，它的名称呢叫做仓鼠轮。你骑车从一个口骑进去，然后呢用车子带动这个轮子进行旋转，然后呢你从另一个口出去。
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它能够赚钱吗？我的意思是，这个项目作为一种生意如何运转？
有盈利，这并不是说一个能够赚大钱的生意，主要是由于兴趣驱动的，是因为热爱才干的。它一直都有盈利，这点我很兴奋，它给我提供了一个谋生的机会。
2013年，美国销售了1870万辆自行车，比2012年增加了300万辆。
我有这个机会去实现梦想，我当时想能够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赔了房子我可以再有。有一半的朋友认为我疯了，对我说，乖乖，你已经失去理智了，不要这么干了。还有一半朋友来帮助我，他们来自愿干活，他们下班就来搞建筑，刷油漆，打扫，换灯泡。人们来来往往不停地帮我，他们从网上找来一些照片，说我们应该做成这个样子。结果我们就在墙上装了一块板，把所有的图片都贴上，使很多地方看起来很酷。总的来说，这就是一个大试验场。每年夏季我们都关门，因为人们到外面去骑车。我们就把这个公园重新装修一下，然后到秋天开业的时候拿出一个新产品，办一个开张大吉庆祝会什么的。
到最后呢，这听起来就像是，如果我不要干，与我大胆做些尝试相比，前者更让我受不了。你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呢，你说，上帝啊，如果我不干这个会怎么样？要接受这一点确实非常困难。
我经历过滑坡，我看过非常糟糕的时候，所以我愿意尝试一下，我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所以无论你处于自己生命的哪个阶段，如果你有梦想，你就需要把自己的恐惧放在一边，只管先干起来。这就是雷伊所做的。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雷伊的链接。我现在到了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市场街，要见一下希瑟。希瑟创造了复古101，希瑟具有销售和营销的背景，他戏称自己是一个混混，但他创办的移动精品店在全市各处都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多数移动精品店的出现都是为了弥补传统商店在速度和价格上的不灵活。正当新兴企业家寻找新的方式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时候，移动零售市场开始快速增长，卡车成为开拓市场的一个跳板。希瑟厌倦了公司生活，想更好地利用自己乐观和喜爱社交的性格。由于他的勤奋，他的商店已经在这个城市成于家喻户晓的名字。请给我讲讲你的背景，你的职业生涯和大学。
我大学主修营销和管理，毕业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做经销商，在柜台上购买不同的产品，然后就过渡到销售工作。我是一名全国销售代表，全国各地跑，推销各种带有私人品牌的商品。我做的事是经常旅行，我喜欢我的工作，到处跑，我什么都要。我要车，要度假，要孩子，还要房子。总之我什么都想要，要度假，要孩子，还要房子，就是这样。
超级母亲更是一个超人。
后来我意识到我可以获得这些东西，但是我不能马上获得所有这些东西。我决定从那时开始创办我自己的生意，所以我已经做了大约10年的企业家了。我开始做营销和咨询，这期间我也对纸制品的销售有了了解。最后我还做起了文具的生意，那时候人们用手写便条，发邀请函，由邮递员而不是电邮传送。
我可以想象一个大恐龙小手臂上抓一支笔的样子。
是的，是这样的。 这样我的请帖和文具生意就增加了，这对提高企业的形象确实起了作用，最后就发展到一家精品店。我这一切都是从我家发展起来的，然后又有了一个实体店，那是5年前的事了。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于是我开始回到我所说的公司世界里工作了5年。很明显，我觉得我好像隐身在一块岩石的后面又过了5年。
你回到公司以后做什么呢？
我重操销售这一行，我给一家小企业工作，还是早九晚五。这种生活让我不禁想了很多，我觉得在这里工作，我如何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得到提升和其他不同的东西。后来我在一个城市商场碰到了一个机会，接着我做了2个星期的快闪店，开始想我自己能否做一个这样的店呢？我能去哪儿做呢？但是我不愿意被绑在一个地方，这个我已经试过了，我做过一个实体店，如果我要再干起来的话，我希望做点不同的东西，既相关又有意思。
你觉得那里卖的商品怎么样？你喜欢在那儿买东西吗？
哦，很可爱啊，这是春季商品，它现在的东西的颜色都很不错，很时尚，很适合人们的需要。我要办一个自己的复古精品店，当一个移动商贩，它启发我干了这个。我们一起喝过咖啡，2个星期之后我就有了一辆卡车。
令人难以置信，和他见面以后你马上就开上了自己的车。
对，我自己有了车。
在纽约市搞一个移动精品店的创业成本是$10,400，这包括购买卡车、商业登记、粘贴广告和室内家具和灯具。
他叫艾丽，顺便提一下是艾丽大巴。
可以讲讲艾丽大巴的故事吗？
艾丽大巴是以我祖母的名字命名的，她85岁了还在忙，什么都做。她帮我清扫这辆大巴，做裁缝，给我做窗帘。她的魅力真是无处不在。我最初寻找的是$10,000上下的卡车，后来发现没人买，我也不愿意要，这样把钱就扔进去。我很认真的寻找，最后找到了价格为$1,200的这辆大巴。
你修车花了多少钱呢？
是的，少数也好几千块钱呢。
所以最终大概是5000块钱。
是啊是啊，最终就是这个数，还可以的。
我觉得要开一个小的零售店，平均来说大概马上就需要$40,000，而你只用了5000。你的大巴经常去哪儿？有没有选好地点？是音乐厅、公园还是海滩？你要去什么地方呢？
Anywhere and everywhere. 是啊，哪儿都去。我在午饭的时间把车停在食物卡车旁边，人们对这种搭配兴趣十足。他们喜欢的原因是这种客服和经历比较独特。当顾客递上订单时，我感到有些震惊。他们交了钱，午餐也好了。
这好像是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到处移动的购物中心。
是，我就是。
你看到社交媒体对你的销售产生什么影响吗？你能够发一张照片说要降价25%，我将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请到时候来买啊。
是啊，不过我是把新到的服装登出去，喜欢的人就要来，人们来了就买走了。
如果要办一个移动精品店，就要办一个独资经营证明，或者注册一个公司，申请一个税号，另外还要申请销售许可证或者是批发号。
我这样做影响到一些人，他们也要买卡车、买大巴，也要开车跑。他们说，你懂得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能够和别人一起开车出去，感到很激动。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移动零售商场。
这就是我说的，像一个购物中心，有服装卡车和食品卡车，我要去美食广场，也可以买衣服。我们都知道，开办一个小生意真的很不容易，风险和回报、失败和成功的几率都非常高。你已经干了差不多1年了，可你还说可以，那么祝贺你，你已经跨过了第一道门槛。
走出去认识一些人，与那些跟你处于人生同一阶段的人交流交流，进行一些实在的合作，大家可以干点事，商量商量，相互学习，这里面又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交往的对象并不一定要是自己的同行，或许跟其他行业的人交往，与他们合作会更有好处，因为他们可能会给你提供更多的想法和不同的渠道，会给你打开其他的大门。
希瑟不喜欢无所事事，他一旦有了想法就行动起来，他的人生方向就完全改变了。在他的导航系统上写着目标成功。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复古101链接。
你要是创办了一个生意，长期来看会成功，那我想部分原因是要懂得你这个生意的商业模式，要确保经济模式的可行性，要懂得你的客户，懂得怎么帮助他们，与他们发展关系。我们安吉名单曾经是线下生意，后来发展为在线生意。我们搜集了500多个门类的最新信息，数百个门类的客户评价，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与社会变化保持同步的，确保您能够保证您的产品长兴不衰。
1950年代的时候，人们怎么称有机食物呢？
不知道，
就叫食品。
没错。
欧洲航天局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天体目录，包括了我们银河系中的17亿颗恒星，还有其他的天体，如系外行星、小行星和类星体。这些新的数据给宇航员一个前所未有的三维立体星位图，以便他们研究天体的这一区域，以及搜寻可供人类居住的星球。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我们的银河系拥有大约1000亿颗恒星，记录它们是一项浩瀚工程。由于欧洲宇航局的航天器盖亚，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1%星体的精确位置、亮度、距离、运行、颜色以及温度，这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数字——15亿。在距离地球150万公里外的轨道中，盖亚从2013年底开始跟其他三种不同仪器一起对太空进行了扫描。
天体测量学正在测量位置，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距离，还能知道星星的运行。光度测量学主要是获得星球的颜色，因为颜色显示星球的温度。通过光谱学，我们使用了一种基于多普勒效应的元素，我们观察光谱上的线条如何运动，就能得知该星球的运行速度。
盖亚在自己环形轨道上可以慢慢运行长达9年，给他安装的摄像机将观测每一个目标大约70次。航天器的一侧在收集太阳能的同时，这个10米宽的太阳能电池板也同时在为内部的仪器遮挡来自太阳的高温，保证温度稳定。除了星球，航天器盖亚还探测到了数以万计木星大小的系外行星分布在我们的银河系，同样多的小行星在我们的太阳系运行，还探测到其他星系和类星体。
看到一些类星体的好处是，坐标系的参考系统是基于类星体的，因为它们很远，所以它们不移动。
世界各地的宇航员都已经开始使用这个新开发的数据展开研究。
盖亚使命的关键在于，惊喜会在后来出现。宇航界的科学家们会利用我们制作的目录，给我们带来科学上的惊喜。
盖亚使命原计划持续到2018年，但科学家们目前表示，估计它可以再工作4年。美国之音普蒂奇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5月5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题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